亲爱恩主，我哋多谢你，真系你奇妙嘅怜悯，让我哋一班嘅罪人都可以得蒙你嘅救赎。主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主，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你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甚至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主啊，叫我们一班蒙恩的罪人可以被你的宝血来到洗净，亦都是不再需要承受因为罪所带来的惩罚。主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怜悯。主啊，我们感恩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布道会。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不少的福音的朋友，他们都听到你自己这个宝贵的福音，有人去认识你，也都有人听到你这个福音的时候，愿望你自己这个福音的种子就留在他的心灵里面，叫他们有一天想翻起主啊，你自己是何等的爱他们的时候，又叫他们愿意接受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祈求的你自己继续的在这些还未认识主的人心中里面来到动工，来到怜悯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生命确实是需要主你自己。主啊，我们同时也都为到过去我们在这个 Rutgers 大学有一个 Involvement Fair， 我们所接触到的新来的学生，主啊，我们感恩你给我们一班的同工接触到不少的同学，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一个一个的帮助他，让他们能够认识恩主你。他们来到这个大学里面，除了读书，除了拿到这个学位之外，更加叫他们拿到一个人生最宝贵的盼望，就是认识主耶稣你自己。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到恩待我们一班的同工，继续去关心他们，去 reach out 他们，去邀请他们回到来我们教会里面，来到是一起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叫他们因着信靠你的时候，生命就更加是生命得着把握。主啊，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恩待顾念他们。主啊，我们也都为到我们肢体当中有不同需要的，主啊，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一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弟兄听日要做一个小的手术的时候，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恩待他，叫一切的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是完成，也都让他很快的康复过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小妹妹也都是去了 Boston，是有接受这个治疗，但如今他再好一点的时候，他就要回来这个 New Jersey 这个地方。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顾念他身体的需要，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给他屋企人也都是心里面因着你的缘故心里面有平安有依靠。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是一个最大的医生，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顾念他家人的需要。主啊，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祈求恩主你自己纪念。我们有姊妹有父亲在香港 过身的，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继续的来到是安慰这个家庭，叫他们因着主你的缘故给他们得着安慰，给他们得着平安，因为是主你的缘故。也都纪念他们屋企若是是有还未认识主的人，都祈求恩主你因着姊妹因着他们的儿子都信靠了你的时候，给他看到信靠主是何等宝贵。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顾念他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也都纪念今天、我们卢志成、实习传道在当中来到传讲你的话语的，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使用他，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到鼓励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为到今日一个整个的敬拜，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继续的看顾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119篇103到105节。诗篇是这样，诗人是这样讲的：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今天有卢志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耶和华语，他的题目是上帝今天仍然说话。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能够在讲台和大家去传讲上帝的信息，实在感恩。美国著名的报道家穆迪 Moody 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上帝的话语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很多基督徒时时将一句说话挂在他们口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必定先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真正的相信和上帝的话语是两者不能够分割的。作为牧者，我很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所谓快餐文化的世代，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再愿意花时间去深入去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偶尔会打开我们那个手机的 APP 去看看今日方木金泉讲些什么东西，今日 Daily Bread Devotion 讲些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听一下著名的牧者的 podcast， 或者一些好听很 uplifting 的诗歌等等。以上全部都是好的，不过这以上的东西却不能取替你的读经生活，因为这些都是二手 second hand 的资料，是人家对他自己信仰的历练，不是你自己的经验。奇怪就是我们宁愿去听去看别人的分享，我们都不愿意自己进入一个圣经启示的现实里面。弟兄姊妹，你需要用时间将圣经读入你的生命里面，才能够亲身可以经历神的说话，而最终你的生命才得到转化。因为实在太多的信徒不愿意花时间深入去研读圣经，以致到所谓那些叫做圣经文盲 Bible illiteracy 这个出现。可能圣经文盲这个的词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是第一次听。其实什么是圣经文盲呢？其实圣经文盲这个现象早在2007年的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就已经成为他们的封面。圣经文盲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些自称为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其实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却是十分之贫乏。贫乏的意思包括三点。第一点就是他们不清楚从创世到教会建立基本的故事的 connection。他们亦都不能够将圣经的故事和世界的历史来到相连。第二点就是他们对圣经里面的人物一点都不认识，例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耶稣、彼得、约翰、保罗等等，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故事里面的角色和作为。最后就是他们对圣经每一卷书书卷的作者基本的知识都是一知半解。我不打算问大家你是否符合以上的条件成为一个圣经文盲的基督徒，但我只盼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圣经文盲。我更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去努力的研读神的话语，恒切的参加主日学，参加不同类型的小组查经班 BSF 等等。我盼望你 更加的可以透過特別粵語堂今年，我們開始針對聖經教育一些的革新，以致到我們可以努力的去學習，我們一起扎根在聖經的話語上面。因為明白聖經就是每一個跟隨耶穌的門徒他生命的根基。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Ken 鋒，馮海健弟兄。 Ken 是我們粵語堂的教育部的 coordinator， 他也是我們主日學的校長。 Ken 現在他身處在香港，但是他很想藉這個機會都跟大家分享一下粵語堂主日學明年一些新的動態，或者我將時間交給 Ken。
大家好，隨著這個 COVID 的疫情稍緩，參加粵語堂實際聚會的人數逐漸增加。由今年4月起，我和 Steven 和 Raymond 兩位傳道一起計劃這個成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就盼望透過提供主日的課程去幫助弟兄姊妹扎根在神的話語上。2023年那個的基本課程我們已經編制完成，那在明年開始，除了福音班和初信班之外，我們每季都希望由這個兩科增加到三科，給大家有較多的選擇。咁除咗我哋過往推行嘅新舊約書卷之外，亦都有其他嘅類別，例如猶太人嘅信仰傳統同生活，或者係門徒召命同生活等等。而我哋亦都計劃喺明年秋季開始有呢個全新嘅門徒訓練嘅課程。咁我哋而家係正喺度搜集緊有幾種唔同嘅門徒訓練嘅材料，會需要一段時間嘅閱讀同埋挑選。並且當中揀選其中一樣是俾呢個老師可以試用，到下半年就會將會提出。咁我哋呢個2023年嘅計劃係好需要弟兄姊妹嘅禱告支持同埋參與。咁與此同時，我哋都喺即係今年11月會係有呢個嘅同賴約翰牧師聖言中心嘅夥伴計劃。咁呢一個線上嘅訓練將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就係適合任何有興趣讀經、想學習以憑正義分解神嘅話語嘅弟兄姊妹。第二個階段我哋稱為十步釋經訓練，主要係要去應用呢個十步釋經法去尋找經文嘅細節。而第三個階段就係進心嘅訓練，掌握呢個十步釋經法各樣步驟同埋當中解經嗰個嘅原理。
大家對明年主日學推動一啲新嘅課程，同埋今年11月我哋會有一個嘅查經嘅訓練咧，都好著約。但係其實大家唔需要等到2023年或者等到11月咧先啟動咧，你參加主日學啊，或者參加啲嘅學習嘅。其實你唔需要等。你今日崇拜之後，你就可以參加粵語堂剛剛開始的秋季主日學。福音朋友可以參加我們的福音班。主內的弟兄姊妹呢，我們有兩科給大家去選擇的。那你可以參加在詩篇中與神相遇。今天林師母呢，就會跟大家從詩篇的59篇去看大衛生平的事蹟和大衛人生的歷練。而系統神學咧，都係今日啱開始。今日我哋會講聖經論，學習聖經。我哋會用兩堂嘅時間，從聖經一啲基本嘅資料開始，然之後我哋去探討神嘅啟示、神嘅默示、新舊約正典嘅由來、聖經無誤，同埋點樣去應用聖經。嗱，詳情咧，陣間我哋留翻同工話俾大家聽，我哋嘅班房係喺邊一度嚇。響進入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信息之先，好唔好？我哋再一次，我哋重新低头，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仰望神，请我哋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圣灵，我哋求你掌管我哋每一个人嘅心思同埋意念，亦都让我哋心中嘅意念、我哋口中嘅言语，响你面前能够蒙悦纳。主啊，愿意我哋响你面前，无论系讲嘅系听嘅，响呢一刻我哋都能够同感一灵。求主你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去承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藉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你向我们讲些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听我们众人的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Amen。 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很看重上帝的话语呢？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圣经是真理， 神藉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个是十分宝贵的。据统计，平均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最少最少拥有4-5本圣经。但是可惜的就是，他们的圣经只是摆在书架上、电视机面、床边，但他们从来没有拿出来看，没有拿出来读，没有拿出来研究，这个真是令人十分之伤心。不如我想和大家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诗篇的119篇第103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那诗人究竟怎样看重神的说话呢？当我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和大家再去看另外一段的 诗篇，亦都是同一个诗人大卫所写的，就是在诗篇的19篇9-10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人他觉得神的话语是非常之宝贵，神的话语 好像是人属灵的财宝一样，不单止比金那么珍贵，并且比金中之金，即是精金，更加的来到珍贵。神的话语亦都是人属灵的喂养，不单止好像蜜糖那么甘甜，并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糖更加的甘甜。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时时都好像诗人一样那么喜爱阅读圣经呢？我觉得并且你会不会觉得圣经那个的宝贵，圣经那个的甘甜呢？我们会不会跟自己说，我不读圣经我不吃早餐，我不读圣经我不看电视，我不读圣经我不睡觉。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带门徒训练的时候，我讲到基督徒每一日需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当中有一个学员呢，他毅然的立志，他要每一日朝头早都必须要读经祈祷。于是他立志，他说如果我不读经不祈祷呢，我就不离开家上班了。咁无论最后佢系咪做得到，我都非常欣赏呢个学员嘅决心。盼望我同你都有同一个嘅决心。呢个决心其实就系代表我哋去表达对神话语嗰个重要性，同埋对神话语嗰个嘅优先性。究竟读经系咪包含响你每一日嘅 priority 里面呢？我哋继续读第105节，预备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好像光一样，将人的道路启示出来。上帝的话将他自己的属性也都启示出来。圣经用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都形容两样东西。第一样，脚前的灯，大家都知道古时候是没有街灯的，没有路灯的。夜间行路是需要一盏灯，或者你拿着一个灯笼，甚至乎一支的火把，你都照亮你要行的路。当人要出门，他们不是好像现在到处都会有街灯来到照明的，他们出入都要自己带一盏的油灯这样。所以脚前的灯就是照明他们要走的下一步。对诗人来讲，神的话就是好像出门要带油灯一样，是非常实际，将光照射在他的路上，使到他不会跌倒，不会失脚。路上的光呢，当时很多的城市呢都建在山上边的。在山上边的城市他们有灯，在山脚住的人呢，他们就看着山上的城市呢成为他们一个的方向，一个的路标这样行。同样，上帝的说话除了是能够带领我们去行下一步，并且上帝的说话都能够指引我们的方向，引领我们去到上帝的跟前。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依靠上帝的话去带领你的人生方向，以及带领你走下一步呢？好几年前，电视台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有奖问答游戏， 叫做百萬富翁。在比賽裏面，如果參賽者不答到那個主持的問題的時候，他可以運用三個錦囊。第一個錦囊就是問現場觀眾，第二個錦囊就是打電話給你一個信任的人，而第三個錦囊就是50-50。其實這三個錦囊都可能就是成為很多很多的人他們 行走人生路一個的縮影。如果他選擇去問現場觀眾，就等同他要跟隨大部分的人的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可能很快脆就會變成真理，於是他的人生就跟隨著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來去走。如果他選擇打電話給一個信任的朋友，就即是這個朋友可能跟你的志趣相同，所以你的朋友所講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你的答案，於是你就跟隨了你的朋友的人生觀、價值觀、信仰觀、世界觀來到去走。如果你選擇50-50，這個就是你人生在你人生重要的關頭裏面，你不知道怎樣作決定，不知道怎樣去行，於是你就唯有擲銀仔，起碼都有一半機會中。嗱，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危險、好踩線嘅人生。但係我哋好感謝主，因為我哋係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唔需要呢三個嘅錦囊，因為我哋有上帝嘅話成為我哋嘅啟示，好似腳前嘅燈帶領我哋行走下一步。好似是路上的光去引领我们前面的方向。神的话除了是神对人类的启示，除了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之外，神的话本身是充满着权柄和能力的。使徒保罗多次提醒教会这一点，特别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当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在乎言语，意思是不在乎我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不是因为我的口才好，不是我讲道讲得好，也在乎权能，而是神的话本身是带住权能，并且藉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 Because our gospel came to you not only in word but also in power and in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full conviction。 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这样跟哥林多的信徒讲，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保罗他在这样讲，他说：我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话来到去说服你们，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到去证明。哥林多的信徒他很相信保罗所传的道和所讲的福音，不是因为他的口才，而是因为神的说话是来自圣灵，所以亦都是带着神的能力。所以当人打开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阅读文字，他们不是翻开历史，不是打开能力，而是他们是打开了上帝能力的泉源，他打开了上帝能力的宝库，以致到圣灵去使用神的说话去扭转人的生命，去更新，去改变你和我的生命。当你每一次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珍惜、重视和相信它呢？你可能会问，到底神的话语背后所带来的能力是有多大呢？比如我同你翻翻去圣经嘅世界里边，我想同你睇六个嘅贴身嘅圣经故事，你都睇下原来上帝嘅话语系充满着能力同埋权能嘅。喺路加福音嘅第十八章，当耶稣走近耶利哥嘅时候，佢见到一个瞎眼嘅人坐喺度，坐喺路边嚟到乞食。 这个乞衣他听到很多人经过发出很大的声音，于是他就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周围的人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他就立即去呼求，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他前面的人觉得他很吵，就叫他收声，但是他没有理会，他仍然很大声地在喊叫，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的说话最后耶稣听到，耶稣听到他的喊叫，耶稣就停下，吩咐人叫他带他过来。耶稣见到他，耶稣就问他，耶稣说你要我为你作什么？这个瞎子就立刻回答，他说主啊，叫我能看见。耶稣就回答他，你就看见吧，你的信使你痊愈。圣经跟着说，他说这个瞎子的眼就立时睁开，瞎子就跟随耶稣，他看到东西，他一路在一路上他称颂上帝。可能这个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想问大家，这个瞎子是怎样被医好的呢？这个瞎子是怎样被医好的呢？是因为他信，是吧？当他知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大声呼喊，他一直喊到耶稣听到为止，因为他相信耶稣是有能力医好他的。到最后耶稣都是医好了他。我想再问，耶稣是怎样医好他的？耶稣是怎样医好他的？又或者我给少少时间大家去想，我会回转头来到去告诉大家这个的答案。我先去讲第二个故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有一次耶稣走过一个城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满身长大麻风的人冲出来，他一见到耶稣，他就将脸俯伏在地上求耶稣。他说，主啊，如果你肯，必定能够叫我得洁净。耶稣望住他，伸手摸他，跟他说，我肯，你就洁净吧。耶稣说，圣经说这个麻风，患麻风的人，他的麻风就立刻离开他的身上。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带着信心的人来到去找耶稣求医治。在这里耶稣怎样医好这个麻风的病人的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一个人想有一个的高人想医好一个患麻风的人呢，或者是他一个先知呢，他就要为病人抹油，然后就按手在病人的身上，跟着他就为病人祈祷。但是不是每一次他祈祷病人都会得痊愈。不过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并没有按照一般传统的做法，耶稣他只是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肯，你就洁净吧。病人身上的麻风就立刻离开。讲回之前的故事，耶稣亦都是讲了一句说话，瞎子就双眼他就立刻可以张开，他就立刻可以看到。你会问为什么呢？ Why？ 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神的说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耶稣是上帝的仔，他拥有上帝的大能，倘若如果他要医治一个人，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的方法，他可以按手在病人的患处，他亦都可以透过药物透过祈祷来到医治一个人。但是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这样去做。耶稣医治这两个人不是透过触摸，不是透过药物，不是透过祈祷，耶稣医治这两个人的方法是透过 speech， 透过说话。神将说话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个的故事，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去到门徒那里，他看到一大群人围住班门徒，而当中又有文士和门徒在辩论。耶稣好奇，耶稣就问门徒发生什么事。 你哋同民事辩论啲乜嘢嘢？人群中忽然间有一个人走出嚟，就回答耶稣。佢话：老师，我带咗我嘅仔嚟揾你啊！佢系被哑巴鬼附着，无论佢去到边度，呢只鬼都附住佢嘅身，将佢摔倒，令到佢呕白泡，令到佢咬牙切齿，令到佢浑身都僵硬，身体抽搐。我曾经请过你班门徒帮佢赶鬼，但系佢哋做唔到，所以我今日嚟到你嘅前边，求你医治。于是耶稣就同佢哋讲：佢话不信嘅世代啊！我在这里还要忍耐你们，忍耐到几时呢？快点将那个小蚊仔带到去 我的跟前。于是就吩咐门徒将那个小朋友带到他的跟前。这个鬼一见到耶稣，就立刻使这个孩子抽了一阵风，圣经这样讲，抽了一阵风，然后就倒在地上，这个孩子就开始口吐白泡，在那打滚。孩子的父親見到這樣的形勢，就立刻再求耶穌：夫子夫子，求你幫助我，求你醫治我的兒子。耶穌就立刻斥責這個烏鬼。耶穌說：你這聾啞鬼，我吩咐你立刻離開他身上，不可以再進去。這隻烏鬼大聲喊叫，使这个孩子重重的又抽了一阵风，跟着他就离开了。当时这个细路仔仍然都是动弹不得，就好像死了一样，以至到周围的人看到这个细路仔就以为他死了，说啊他死了。但是耶稣他拉住这个细路仔的手，扶起他，使他可以站得起身。这个赶鬼的故事呢就在这里完结了。我要问的就是，这个被乌鬼附着的小蚊仔，他是怎样被释放的呢？耶稣是怎样赶走他身上的乌鬼的呢？按照他们一惯性的传统的方法，如果有人被鬼附着，他们就将被鬼附的人五花大绑，然后就请人为他祈祷，祈几个钟、几日，甚至乎更长的时间，直到乌鬼离开那个人为止。但是响到耶稣没这样做，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就是聋哑鬼，我吩咐你立刻离开他身上，你不可以再进去。就响这一刹那 ，at that very moment， 这只嘅乌鬼是并没有选择的，因为耶稣的驱逐令一发出，其实就是要即时生效，所有非法逗留在这个小蚊仔身上的人的鬼必须要即刻离开，即刻要迁走。耶稣是没有给到这个乌鬼七日通知、24小时通知，这个的驱逐令是要即时执行。换句话说，这个乌鬼是要即时 take 一个 action 来到去回应的。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能力？你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不单只是对医病有能力，赶鬼有能力。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坐船要横到加利利海，要过对面，突然间海上刮起狂风，大浪不断地打入船舱里面，船入面开始积水了，只船好像就来快沉一样。但是耶稣呢？耶稣却是在船尾那里睡着觉。门徒就嗱嗱声叫他们的夫子起身，他们说：老师老师，我们快要死了，你不理我们吗？快点起身吧，快点起身吧。耶稣一起身，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在这里原文其实耶稣只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收声、安静。圣经说风就停止，大大地平静了。那门徒有什么反应呢？门徒当时的反应两个字，就是恐惧。 恐怕。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不是大风大浪，他们最恐惧的，圣经说风和浪竟然被耶稣制服了。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竟然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弟兄姊妹，耶稣只是说了两个字，风和浪是没有选择的，他们必须要听从。盼望我们对神的话语都存着一份敬畏的心，因为连这个天和这个地都敬畏神的说话。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有以下的记载，有一位会堂的主管，他的名字叫艾鲁，他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很迫切地求耶稣要去他家。为什么呢？他解释给耶稣听，因为他十二岁大的女儿患重病，快要死了，他求耶稣替他女儿按手，使他女儿获得救活。于是耶稣就跟他一起去。艾鲁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呢？艾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主管，很明显他是一个犹太的人的领袖，他是带着一个虔诚犹太教信徒的心来到找耶稣。他当然熟悉旧约圣经，传统告诉他，如果有一个神人，有一位先知愿意按手在病人身上为病人祈祷，病人就有机会痊愈。当耶稣跟他回家的时候，在途中其实耶稣都医治了一个患十二年血流病的女人，大家都会记得。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耽误了一些的时间，在他们途中他们听到收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艾鲁的仆人跟艾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因为这样的缘故，艾鲁就对身边的人说，他说我的女儿既然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就不需要麻烦耶稣了。他们的说话被耶稣听到，耶稣于是就跟艾鲁说，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继续前行吧。于是他们继续去艾鲁家。到了艾鲁家了，耶稣见到很多人围住这个女孩的尸体在哭泣。耶稣说不要哭，这女孩不是死了，意思睡着了。众人明知道这个女孩子已经死了，耶稣这样说，其实他心里面默默地来到嘲笑耶稣。耶稣当然是没有理会他们。耶稣他又带着艾鲁和几个门徒进入这个女孩的房间。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想象到跟住落嚟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耶稣叫艾鲁的女儿复活。我们留意耶稣怎样叫他的女儿复活，好吗？耶稣是轻轻地拉住这个女孩的手，然后就对她说，大利大古米。大利大古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Little girl, get up. 耶稣就拉住这个小女孩的手，只是说了两个字，大利大古米。这个不是一个祈祷，这个不是一个呼求，不是一个按手，这个反而是一个很慈祥、很温柔的说话。Little girl, get up. 神的说话除了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但是同时他的说话都是满有温柔。圣经说这个女孩就立刻起来行走，众人都非常惊奇， They were overcome with amazement。 我相信除了众人非常惊奇外，我很肯定艾鲁是更加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从艾鲁的信仰观、世界观，他比任何人都觉得这个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神迹。因为耶稣不是第一个叫死人复活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最低限度艾鲁听过知道有两个旧约的先知都曾经叫过死人复活的，这两个先知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不过这两个先知和耶稣有很大分别。你记得吗？ 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有一天，以利沙经过一个地方名叫苏念。在苏念这个地方，他见到一个妇人的孩子因为中暑死了。这个的尸体就睡在床那里。这个情景就好像挨老的女的景象有点相似。于是以利沙就进入他的房间，他将自己和孩子二人关在这个房间里面。接着他做些什么呢？以利沙就向上帝祈祷，祈祷完之后他就上床伏在孩子身上，他使到自己的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伏在孩子身上。你可以想象到就是他好像一张毡一样，整个人盖住那个小孩子。不久这个小孩子的体温慢慢的开始暖，但是还未醒。于是以利沙就落回床，在房里面就走了一个圈。之后他再上床，再伏在那个小孩子的身上，再做一次，直至到这个小孩子打了七个黑嗤，这个小孩子张开眼睛苏醒过来。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神迹。我深信艾老必定是很熟悉这个故事，他 对死人复活的神迹呢，其实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每一个 step 他都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以利沙先是祈祷，然后就伏在个小孩子身上，然后那个小孩子的体温慢慢上升，然后落床在房里面兜了个圈，然后再上床伏在个孩子身上，直至等到这个小孩子打七个黑嗤之后，孩子就会复活。在这一刻，艾老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他的女身上。他更加的没有想过，当耶稣叫他的女复活的时候，不是用一连串他心里面想的 step， 耶稣只是轻轻的拉住他的女的手，说了两个字：大利大苦米， Little girl get up。 弟兄姊妹，神的话可以是去医好一个麻风的病人，可以张开瞎子的眼睛，可以叫一个被鬼附的人被释放，可以叫风平浪静。神的话更加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下一次当你打开你手头上的 app 或者圣经的时候，请你记住，你不是阅读文字，你不是翻阅一段的历史，你不是看故事，你不是读书信那么简单。上帝的话是灵，是生命。其实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是打开了上帝能力的泉源，你是打开了上帝能力的宝库，而圣灵去使用神的说话去更新你的生命，去转化你的生命。当你每一次拿起一本圣经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地去珍惜、重视和相信它。倘若你仍然继续跟自己说，我很忙，我要搵食，我要上班，我要生活，我要服侍，我其实哪有那么多时间花时间看圣经呢？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会错过了些什么呢？你会错过了所有神要藉着祂的话注入你生命的祝福。我再讲一次，你会错过了所有神要藉着祂的话注入你生命的祝福。祝福包括什么呢？祝福包括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祂的宽恕、复活、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就是圣灵所结每一个的果子。如果你只是星期日今日才打开一本圣经，打开你的 app，其实你会 miss out 了一切神要注入你生命的祝福。你可能会问 Stephen， 我怎样才能够启动神藉着祂的话给我的祝福呢？那我就要讲最后这个故事，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耶稣他来到加百农，有一个的百夫长前来恳求耶稣，他说：主啊， 我的仆人突然间瘫了，他现在瞓在我家是非常非常痛苦。白夫长是一名罗马的军官，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的军官竟然在现在向一位犹太人的夫子发出一个请求，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寻常？所以我估计对白夫长来讲，这件是很不容易的事，对他来讲要讲这番说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你一个白，而这个白夫长一定是很爱惜他的仆人，而他的仆人一定对他来讲是很重要。耶稣对这个白夫长说，好啊，我去，我要去医治你的仆人。但是很奇怪，这个白夫长的答案是很奇怪。这个白夫长竟然，他竟然这样答耶稣，他说，主啊，要你来我家，我实在不敢当。其实你只要讲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就必定会好翻。英文他说， Lord, you just need to say the word, and my servant will be healed.白夫长跟住讲，佢话因为我自己都有官长喺我上边，我亦有士兵喺我下边。我只要对我嘅属下讲去，佢哋就要去；我要对我属下讲做，佢哋就要去做。我叫佢哋讲，我向佢哋讲来，佢哋就要嚟。呢、这个白夫长相信，如果主耶稣愿意去医好啊呢个仆人嘅说话，耶稣其实咧唔需要登门造访。耶稣是不需要 in person 去看这个仆人，不需要诊症，不需要打脉，不需要开药的。白夫长相信耶稣只要讲一句说话，甚至是隔空都可以使这个仆人痊愈。耶稣听到这番说话，他只能够用惊奇来到去形容白夫长那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信心。于是耶稣他说，他对其他跟随他的人说，他说你看看这个白夫长这个的信心，我在以色列都找不到。于是耶稣就对白夫长说，你回去吧，事情必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弟兄姊妹，就在耶稣说这句说话那一刹那，就在那一刹那 at that very moment，他的仆人就在那个时刻痊愈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弟兄姊妹，让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扭转你的生命，让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去祝福你，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话语的能力。当神的说话要发出的时候，神的权能就可以跨越地域，神的权能是可以穿越时空，神的权能是可以划破空间。划破空间的意思就是神的权能是可以从一个属灵的空间进入一个现实的空间，进入一个物质的空间，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去医治你，去拯救你，去更新你，同埋去无造你。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好像这个白夫长一样，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的话是带着权柄和能力，你必须要有这一份的信念。我和大家一口气讲完这六个的圣经故事之后，我很想你知道一件更加更加重要的事。或许我刚才所讲的事你全部都忘记了一会，但这句说话你是不能够忘记的。这句是什么说话呢？就是今天我信息的主题。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上帝今天仍然说话。再读多次。上帝今天是仍然向我们说话。上帝今天是仍然向你说话。 God is still speaking to you today。 所以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本圣经，你千万不要离开神的话语。如果你离开的时候，你就会搣收了一切神要注入你生命的祝福。上帝今天仍然对你的心向你说话，你怎样去听就决定你有一个怎样的生命。 你怎样去听，就决定你有一个怎样的生命。如果你有这一份的信心去阅读神的说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必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到开始发生。最后容许我给大家一个提醒，门徒除了要去爱慕上帝的说话，更加要去爱慕那位赐话语的上帝。爱上帝的话和爱上帝好好爱上帝的话和爱上帝就好像银币的两面一样，是不可以分割的。倘若你单爱上帝的话，你不去爱赐话语的上帝，你就没有动力去活出他的话语。当你只是爱上帝的话，不去爱上帝，上帝的话只会变为你头脑上的认知。我们一起起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我们爱慕你，同样主啊，我们都爱慕你的话语。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都会代表我们对你那份敬畏和那份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你的话语，以至到我们行走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满有能力，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满有能力，你的话语就带着权能，你的话语亦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呼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属灵光景有时都好像睡在床上这个女孩子一样。神啊，在今朝我们呼求你，当日你怎样去拉住这个小女孩的手，然后叫她起身。神啊，今朝求你同样的拉住我们的手，叫我们起身，因为我们相信你只要讲一句，我们的灵魂就必得苏醒。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祝福和塑造我们的生命，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宝贝的名字， Amen。 请坐。